我们今天照常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26节到第44节，这里记载了一个传福音的腓力。我在读的时候，就说好像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是懂了一套福音的内容去讲给别人听。而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在从26节开始给我看见的是主的灵，主知道什么地方有人有需要，感动腓力去。我的意思是说，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腓力，当然腓力以后还有走遍各地方传福音，但就这一个情况来讲，我愿意就这一段来跟大家分享是。一个人真正渴慕主，主知道吗？主知道。那时候有七个执事，12个使徒，7个执事里面有一个斯蒂凡已经遇害。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神怎么不感动别的人呢？要感动腓力呢？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没有思想过，神怎么不感动？神怎么不感动？耶路撒冷的使徒，或者不感动分散在各地各方其他6个执事，或者分散在各地的门徒，还是因为腓力离那个地方最近啊？还是怎么样？其实就圣经里面讲，等到腓力为他事情完了以后，圣灵就把他提走了，所以。距离的远近对神来讲不是问题，那么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神知道腓力最合适去跟这个太监去传福音。我从这里就看见什么呢？传福音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神手中一把钥匙，去打开慕道朋友心里面那个锁，让他愿意可以来信耶稣的一把锁。没有说传福音是什么人的特权，那不是什么样地位的人就不可以传福音。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传福音，关键在于哪里呢？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愿意顺服神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感动。其实这边用的是由主的使者来告诉腓力说你要往南走。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突然想到一个慕道的朋友，要我们打个电话去给他，那你说这不是圣灵在你思想里让你想起要打个电话给慕道朋友吗？你顺服这通电话打去，或许就是能够让他，因为我们一个顺服，会就让他在那个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一个电话来了，让我们有机会就把耶稣的真实传给他，让他里面有一颗心慢慢明白了，哦，耶稣就是那一位，他里面开始要了。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我们是神手中可以打开慕道朋友的一把钥匙。而神要使用钥匙的时候，一个人要使用钥匙的时候，钥匙不能够拒绝抵抗。但是很多的时候，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你看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什么要我们去打电话，要我们去看一个什么人的时候，我们是10次才回应一次啊，还是20次回应一次啊，还是2次就回应一次啊，这个比例。我也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但是我真是这样，什么时候不想起，就是这个时候会想起一个慕道朋友，这个时候会想起一个弟兄姊妹，拿起个电话打一下，里面就会想会不会打搅他了，他合不合适听电话了，现在他在睡觉了还是在工作还是干嘛，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不打电话有我们的理由，但是问题是怎么会无缘无故这个时候想起他，里面有这样的声音也好，这样的感动也好，这样一个想法也好，其实我们应该从小事上慢慢开始学习 等到有一天这样的经历多了，慢慢慢慢对于圣灵的感动熟悉了，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里面的一种确信确认。哪有那么巧，打电话去了正是他最需要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说腓力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我从这里看到另外一点是，神为什么感动腓力不感动别人，因为腓力是打开这个太监心门，神知道一个最合适的人。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人要信主一定是这个传道长老牧师执事这些人才能够去把福音传给他。你有感动，你去把你从主所经历的东西去跟他分享。今天我们假如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叫传福音，就是把全备的福音内容告诉人家，而不是把在我们生命里面最真实的耶稣分享给别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受的教导是要把全备的福音内容告诉人家呢，还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读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是我们把我们最真实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耶稣见证给别人，你说吗？是哪一种？是哪一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哪一种是今天人想出来？所以今天我跟很多人讲去传福音，人家第一个回答我的是，王老师，我对于什么是福音我还没有完全了解。那么我说你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了。那你信，你把你信的那一部分经历那一部分真实的部分去跟人家，这就叫见证嘛，不是这样吗？而神知道，圣灵知道什么人是我们合适去的。当然你碰到一些大脑袋的人，你非要有一套什么样的东西跟他讲的，神也不感动你嘛。神感动那一个，他有那一套东西给他讲的嘛，另外一把钥匙上帝用嘛。今天我们常常你会发现哈，很稀奇的，有些礼拜堂一手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样一手都是知识分子里面，也有一些不是知识分子怎么样，他们总觉得我没有资格可以传福音，我懂得还不够多，所以怎么样，他们永远不会把像他们一样不是知识分子人带来礼拜堂嘛，不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传福音不仅仅是讲一套福音的内容，传福音乃是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某一个特定人的引导，愿意去就近他，愿意把我们所有所知道的所经历的去跟他分享。他要不要信主，那是他跟神之间，神要动工。今天按照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按照我们一个是把一套讲给他，你信不信？信。你要不受洗啊？给人家觉得不受洗也很有压力。哎，这边是要受洗，是那个太监主动提出来，是腓力要他受洗。当我们见证了我们主以后，当我们把我们知道的经历的耶稣去告诉一个他不明白的人以后，他要不要受洗？他主动提出来，这样的一种的模式是好的，不是我们去强迫别人受洗。不是我们一天到晚死拖活拉去拉人家来受洗，不是他主动要表达，我信了，我真的信。这个太监怎么回答呢？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要受洗，这里有水，受洗合法。我在这边要分享的是，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能力很特别。圣灵第一个，这个主的使者跟腓力讲，叫他往南走，那边是旷野，腓力就去了。我相信这可能不是第一次，是第一次比较难，是第二次比较容易一点，是第三次的话，那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了。那么自然他就去了。今天我们难，我们顺从，我们愿意顺服，第一次很难，顺服人容易吗？顺服父母容易吗？顺服配偶容易吗？ 是顺服神容易，还是顺服配偶、顺服父母容易呢？老约翰怎么说呢？我们说我们爱神，连看得见的人都没办法爱，我们说爱神。今天同样的，今天说我们爱的人我们都不能顺服，我们说去顺服神，这个讲给别人听了，就是我们要学习，其实顺服是我们里面的一种心态。我不是一个很能顺服的人，但是慢慢主给我看见说，当我顺服的时候，是用一个我真实顺服的行动，让真实、让事实可以显明，不是在道理里面在辩论你对我错是不是，而是用顺服一个真实的行动，慢慢可以就可以显明什么是神在这件事情里面的真实。这是让我能够慢慢开始真正愿意顺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在这边读到腓立的时候，我说主啊，真的把这样一个觉得顺服说往南走就往南走，对不对？圣灵说你要贴着车走，他就贴着车，变成一种是那么自然，好像生命里面呼吸一样这么自然。我觉得我真的羡慕，我不要弟兄姊妹你读了又羡慕羡慕。我们常常为我们不顺服提供许许多多的养分，就是很多解释的理由，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理由是可以让我们真正服下来顺服的？我今天就是把我在顺服功课里面学习的一个真实的思想告诉大家，是不是主的使者只有顺服去了以后才知道，去到旷野什么都没有碰到，你回过头来想想，那个人说他是主的使者啊，对不对？因为你有个行动才能够验证出一个事实嘛。等到一天那个人说我是主的使者，你要往南走，他去了，哎，碰到这个太监了，而且有这么一件事情了，就知道什么，那一个人真的是主的使者。不顺服，我们不顺服不照了做，怎么能够显明这件事情的真实呢？弟兄姊妹，这就是让我学顺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我内心世界的一个思想。刚开始是个理由也很好，我们不要给不顺服有100个理由，我们给愿意顺服一个理由试试看。因为顺服是一种将来能够经历神很关键的，所以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神说我们要顺服，就是世界上掌权的你也要顺服。这顺服的本身不是顺服合理不合理，顺服的本身是我们里面愿意放下坚持我们自己所想的。其实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有学习，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有学习的。下面我要分享的一点是这个太监。这个太监是什么呢？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呢，是古时地方的人。所以我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讲到嘛，各地各方是很显然从古时，从各地各方人在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七七收割节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去过节的是些什么人呢？从各地各方，还有跟犹太本地的这些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那么从各地各方去的什么人呢？里面讲到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就是到各地各方去的犹太人，还有一个是敬犹太教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太监到底是敬犹太教的人呢，还是犹太人。我们有个姐妹刚才在陈根的时候讲，她从前在犹太人的公司里面上过班。哦，非洲一个这个安提阿波，这个什么埃塞比亚是非洲一个地方。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黑人，就是埃塞比亚的，他到也到这个他们这个犹太人公司来这个上班的时候呢，他是个黑人，而且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犹太人啊，是这样。所以这个埃塞比亚人，或者是说这个埃提阿伯人，古斯人， 这个人到底是犹太人还是进犹太教的人，真的我也不去这个，可能我这个知识性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查，但是我要讲的是他真的是一个等候寻求弥赛亚，真的相信耶和华真神的人。为什么呢？他居然在那边，在回去的路上过了，你知道过节很辛苦的，那么在路上，在马车上怎么样，他应该好好休息，不是呢，他还在那边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什么？以赛亚书是预言弥赛亚要来的一本书，哎，而且他不但是读，他不但是看，他是读，读到怎么呢？读到腓力跟着车子在那边跑的时候怎么样呢？腓力都能够听得到，马在那边好呱啦呱啦呱啦，轮子在那边跑，既然读的声音还让腓力听得到，还不是很小声的读，还是蛮大声的读，不要大家同意吗？我从事实来讲，他里面有一种渴慕，他里面有一种什么渴慕呢？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了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使徒跟耶稣的门徒们，跟他在做见证，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从圣经的里面来辨明，来思想到底他们讲的是真是假是什么，他在读。但是很可惜的呢，他读得懂吗？他读不懂，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人圣经读不读啊？读，有没有圣字啊？没有，懂不懂啊？不懂啊，对不对？这个是，这个人家说，弟兄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读圣读了那么多年嘛，刚开始读也是不懂嘛。真的没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讲到神的事情我能懂吗？我懂的也是我自己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他不懂，但是不懂不是关键，不寻求，不想要得着主，这才是一个关键。不，我们不要怕不懂，我们不要因为想要懂在那边去追求懂。假如我们想要懂去追求懂，我们心里面根本不要我们真正有懂了以后，这位耶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基督的话，懂了又怎么样？但是神知道这一位太监他内心深处听见了使徒们，当时门徒们在过节的期间在耶路撒冷跟他们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他里面真的渴慕，他真的想要，那么他真的想要怎么样？也不愿意随便要，希望能够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怎么说的，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有一点的这个明白。哎呀，我觉得这个腓力也是哈，这个贴着马车，圣灵要他贴近马车，哎呀，我不晓得马车走得很慢，所以腓力在旁边走，还在旁边跑，我想那个可能在跑哈，因为马车不会那么慢嘛，就是再慢我们人也要小跑步嘛。他一面跑一面还在问他，你所读的你懂吗？他听见了。我觉得这个太监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管银库的人，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腓力不晓得是穿着怎么样，我不晓得腓力出身怎么样，但他居然会，当腓力一问说你懂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会懂呢？居然会请腓力上去。一个人真心愿意寻求主，他里面会谦卑。今天我们常常怎么呢？不懂还要装懂，把别人讲的那套去讲给别人听，至于别人讲的知道是对是错也不知道，为了证明我很懂。他不懂就不懂，身份再高他不懂就说不懂，而且怎么样呢？请腓力上去。他没有问腓力说你懂不懂啊，腓力说我懂，那么才请他去嘛。他里面有个渴慕，当有人愿意关心他，他不懂他就请他上去。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身份地位还要装得很有身份地位，我们不懂还要装得让人家知道我们很懂，这就是骄傲。什么叫谦卑？谦卑的意思，谦卑的意思不是讲话小声，不是什么话也不说，谦卑的意思就是自己不懂的就让人家知道我们不懂， 那么自己懂的也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很懂，这就是谦卑了嘛。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监，这个太监，他里面因为真心寻求神，他里面只要是真的有人能够让他明白，让他愿意能够得着，像在耶路撒冷所听见人家的见证的这位复活的主，他真的愿意这个面子放下，身份放下，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腓力这个往南走，走到旷野去的时候，是一身风尘仆仆啊，还是怎么样？还是很干净哎。这个太监有身份人居然请他到车上来啊！我慢慢看见这个太监里面的一颗宝贝，他愿意寻求主的心。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太高举我们讲什么东西让人家信主，而我们忽略了人里面真正要主的时候，神只是使用我们让他祈求的就得着而已，不是因为我讲了他信，因为他里面有一颗真正要你的心。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跟我们在一起住的孩子很多，十几个，我们吃饭要开两桌，那个时候都很年轻的孩子跟我们一起住，早上五点半一定被我们挖起来，早上一起要读圣经，一起要祷告，环境完全一样。我们教导里面别人嘛，就是我跟敏文两个，这些孩子都是他们听的讲的吃的喝的住的统统都一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一样，怎么可能嘛？假如我讲的有用，应该每一个人都有用啊，是不是这样？到最后呢，跟我们在一起的女孩子去做那样小婆的也有，跟我们在一起的男生以后去坐牢贩毒的也有，但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什么以后好好做师母的也有，以后好好在那边成为一个门徒弟兄姊妹，在其他地方配搭传道人一起好好服侍的也有。那么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教的呢，还是他心里面要的更关键？以后慢慢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说主啊，怎么样引起让他要你，反而变成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了。我不是老是去追求我要讲的对，当然讲的错这个东西，讲的对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了，但是我只要讲的真，我信了耶稣是怎么样，我讲的真大概错不到哪里，顶多是不完全。而我们讲的是我们不经历的东西，不能证明的东西，我以为讲的很正确很对，很可能是误导别人，也不一样，不一定，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好好去做见证，这是我们的本分。至于他要不要信，非常关键的是在于他的心，他要不要。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里面，我们先引起他对这一位救我们的主，让人知道今天我们不开心，不是因为别人害的，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不满，因为我们里面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们里面的一种罪，让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让他知道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对生活里面不满，有很多的能力，面对许许多多生活里面的压力，好像没有能力，不能去面对，让人很挫折。然后真的要让人知道说，我们这位主是大有能力的。让他里面真的想要主，等到他想要主的时候怎么样呢？或许我们跟他做的见证，他听听就过去了。神会感动，像感动腓力一样，会感动一个真的能够把另外一个他生命里面见证去跟他分享的时候，让他就愿意来得着主要主嘛。弟兄姊妹，一个很要主的人，他就会把要主的重要去传给别人。而腓力在那个地方被神使用，我突然看见那一个太监里面要主的心，让他谦卑，要主的心让他明白了以后，就迫不及待的看到有水这边来，他就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这个地方也是了，腓力就为他受洗了。腓力有没有说你等一下，我不是使徒啊，我不是主人牧师，我不是长老，所以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请使徒来给你受洗，有没有施洗？有没有？没有嘛。 所以我从这一段圣经的本身，我就看见说，神使用谁把福音传给了那一个愿意相信的人，那个人就可以帮他受洗。这是我接受施洗，这就是我接受的一个。而我呢，我可能有一点点，我也不想要基督教的地位，所以怎么样呢？别人因为看中我这个王老师是在泰国北部的一个大佬，举例这样讲，用世俗的话来讲，他们教会有受洗，要我去受洗，我不接受，因为这个人也不是我传给他的福音，他真信主假信主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去给他受洗怎么样？偷钱施洗，我去给他施洗怎么样呢？那就证明说我的地位很高，我有资格可以去给人家施洗。我也不愿意这样，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而在这个地方给我看见一个真实，什么真实呢？既然神能够使用我把福音传给，既然神可以使用腓力传福音给太监，而太监真的那么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主动要求受洗，腓力还去找谁来帮他受洗啊？腓力就为他受洗施洗。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做法，我们不说他对或者错，但是今天一件事情，别人真的很真诚信主了，而是我们传福音给他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给他施洗，这样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是从魔鬼来的？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好好去思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相信这个太监啊，在车上读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不要是愁眉苦脸的，还至少心里面真的读了一头雾水。等到他受了洗以后，这个腓力跟他讲解清楚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受了以后怎么样？圣经里面这么形容这个太监，欢欢喜喜的，有没有？欢欢喜喜的走路。本来是怎么样呢？本来是一头雾水的，心里面很多的结，从耶路撒冷来了，看到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们说起，可能有人就说他们什么什么这个非洲他们这个话，有没有？他听得很明白，也觉得很稀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呢，他说我是个进犹太教的人，还是个犹太人，但是呢，其实入了个教，心里面迷惘了还是迷惘嘛，痛苦还是痛苦嘛，有没有？渴慕神，但是没有透过耶稣，只能够按照一些仪式来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现在看到有一群这个以色列人，从前也是在犹太教里面，他们现在那么释放的讲起香坛，用他们的香坛来见证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得着，他心里面是一种何等的沮丧，或者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味道不知道。但等到他真正接受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欢欢喜喜的。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是一个指标，心里有平安，心里有喜乐，这是一个心灵健康，灵里面健康的一个现象。等到我们平安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把我们灵里面不健康的原因统统掩盖起来，怪环境，怪人，怪这个怪那个，没有用。等到有一天我们心灵里面真的健康，真的有那位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遇到任何患难有平安，遇到任何别人认为倒霉的事情，我们里面仍然欢喜有喜乐。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命的真实。而这个太监他真的相信耶稣以后，一扫刚刚离开耶路撒冷走在加沙走廊上面的那一段的这个郁闷的时间以后，从加沙走廊旷野一直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的时候，一路上充满了欢欢喜喜的心。而腓力呢，我最后一点交通的，腓力不需要太监信主成为他的成就感，圣灵知道就把他踢到别处去了。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福音，还有这个腓力是一个神 开人心门福音的一把钥匙，所以神把他提走，他不是一直落在哇这个有钱的人，这个管钱库的人，这个大官信了耶稣。今天你看有很多人哇带领一个大官信主是哇恨不得扒着他，是不是这样？不，圣灵知道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不要让我们所服侍的人成为我们的成就感。我们要想到的还有许多的人需要耶稣的福音，更要我们去服侍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